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今日是2024年9月9号。首先请收听今日头条。
乌克兰击落58架俄无人机，英美情报局罕见共同预警。美以培训加蓬特总部队应对中共军事渗透。美国警察工会说降低犯罪率必须支持川普。中国网民不满经济困境，仲撒钱非洲3600亿。京华城案，柯文哲受拒1500万，未被法院采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8号。观众朋友，有好多服用咗三高代谢宝嘅客户俾健康520网站反馈，表示感谢。我亦好高兴能够将咁好嘅产品带俾大家。糖尿病的国际知名专家 DeFranco 教授指出，糖尿病由八大因素导致，它的成因不只是血糖问题，还涉及多个身体器官的功能失调，比如大脑、肝脏、肾脏和胰脏，这些内脏器官互相影响，共同作用，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而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三高代谢宝，它的独特配方是专门为了调节这些关键器官的功能而设计的，使用的是全天然的成分，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告诉健康520。
这个头晕是2年前的，我问我女儿说为什么头晕，她说妈妈你是有糖尿病，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就是我的小便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
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方法来管理血糖并提升整体健康，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详情。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空军星期六9月7号表示，俄军在星期五夜间至星期六凌晨再次向乌克兰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一共有67架伊朗制远程见证者无人机参与了袭击，但是其中58架被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与此同时，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星期六在会晤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后表示，意大利对乌克兰的支持绝不动摇。而目前乌克兰战局胶着，讲明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做的反应是正确的。乌克兰空军在社媒电报上贴出的一份声明中指出，乌克兰全国共有11个州的防空部队采取了紧急防空作业。乌克兰国会亦在其官方电报账户上发表声明话，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会大厦附近亦发现了无人机碎片，并在贴文中附上了几张照片。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俄罗斯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通常很难闯入基辅市中心，因为基辅周围部署了多层苏联时代以及西方国家提供的防空导弹系统。乌克兰新任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加星期五在脸书上贴文，再次呼吁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并解除对这些武器的使用限制。乌克兰外交最重要的任务，从大使到随员，就是确保乌克兰的防卫能力。武器，武器，武器。美国网络媒体政治引述西比加的话讲，星期六9月7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伯恩斯与英国军情六处负责人理查德·摩尔 罕见共同出席在伦敦举办的《金融时报》周末节公开活动，预警世界面对前所未有的威胁。他们将俄乌战列为英美面临的最大威胁，亦认为中共是当今主要情报和地缘政治的挑战。这个是77年来两国机构共享情报合作后，领导人首次一起出现在公开活动上。当日《金融时报》还刊登了两人的共同署名专栏文章，他们在专栏文章中说，国内政治动荡，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中东冲突，中共渗透以及快速技术变革，使得国际秩序正受到自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威胁。拜恩斯和摩尔表示，他们联合出席的目的是强调在全球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之际，英美关系的牢固性。金融时报说，这个亦代表了英美两国情报机构走出幕后，警告其服务的国家世界面临的日益严重危险的最新举措。英美将乌克兰战争视为两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威胁之一，并认为坚持到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以来，这场战争已经进入第三年。拜恩斯在活动上告诉与会者，他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普京对权力的控制正在减弱。摩尔补充道，永远不要将紧握权力与稳握权力混为一谈。他们誓言未来合作将阻止俄罗斯情报部门在欧洲各地进行的鲁莽破坏活动。此外，这两家外国情报机构都将中共视为21世纪的主要情报和地缘政治挑战。两人在专栏文章中表示，他们已经重组了情报机构以反映这一优先事项。文章还写到，对于中情局和秘密情报局来讲，中共是21世纪的主要情报和地缘政治挑战，我们已经重组了我们的机构服务以反映这一优先事项。6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将协助加蓬培训特种部队，并提供5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以防范中共在非洲的军事渗透。另外，美议员致信相关的政府部门，呼吁调查中国制造的大疆牌农用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可能在为中共搜集数据。6号，据彭博社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准备向加蓬提供经济和安全援助，目的是为了阻止中共在非洲国家建立军事力量。据消息来源，这项协议包括协助培训加蓬的特种部队，并为其民主转型提供5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美国此举是向中共承诺向非洲提供10亿人民币的军事援助并建立军事训练设施之后决定的。美国官员认为，虽然现在是训练设施，但将来可能变成永久性的军事基地。近年来，美国一直试图削弱中共对非洲的影响力。加蓬是大西洋沿岸国家，其地理位置在美中竞争中尤为重要。美国长期将大西洋视为战略前端，认为如果中共在该地区建立永久军事力量，将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重大的威胁。五角大楼在2023年的报告中列出了18个非洲国家，认为这些国家可能具备中共潜在的军事后勤设施。另外，加蓬临时总统恩圭马预计将在9月底或10月初访问美国，届时美国将正式公开这项援助计划。该计划还包括提供雷达技术，帮助加蓬监控非法捕鱼，加强与美国州国民警卫队的合作关系等等。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称，美国的外交政策并非针对任何单一国家，而是针对多方面合作。加蓬政府及中共外交部均未回应。6号，美国国会十几位众议员联合致信美国农业部和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敦促相关部门采取措施，详细通报针对中国制农业无人机的活动和风险评估，降低中国制造的农业无人机在美国的扩散，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 议员强调，长期以来，中共一直试图削弱美国在全球农业中的主导地位，通过无人机技术掌控和渗透关键的基础设施和美国农业数据，这会危及美国的粮食供应。信中提到，很多美国境内注册的无人机是由中国的大疆创新公司制造的，这家公司拥有先进的传感技术，用于监测美国的农业数据，但这些数据可能被中共当局利用。据2021年数据显示，大疆占据北美近 90% 的无人机消费市场。此外，中国的国家情报法要求所有中国企业和公民配合国家的情报行动，这意味着中国的无人机制造商好像大疆创新可能会将他们在美国和全球收集的数据上交给中共政府。议员们强调，粮食安全就是国家安全，中共的行为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农业供应和国家安全。打击中共无人机法案已经被纳入了美国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将禁止大疆创新等中国制无人机在美国境内的运营。议员们要求拜登政府在9月30号之前做出回应，详细讲明针对中国制无人机将采取的行动。6号，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在北卡夏洛特市召开的警察兄弟会会议上发表演讲，并获得该工会的强力支持。警察兄弟会是全美最大的警察工会，有超过37.5万名警察会员，并且连续在2016年、2020年支持川普竞选。在演讲中，川普承诺如果胜出，他将签署一项立法，加强保护警察，打击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检察官，特别是费城和洛杉矶地区的检察官。川普主张恢复一些被证明有效的犯罪控制和预防政策，例如玻璃理论，并进一步支持警方盘查和搜身的措施。他还建议对犯罪行为制定更严厉的刑罚，对人口贩运者处以最低10年刑期，对贩卖儿童者判处终身监禁，对杀害警察者判处死刑。此外，对于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的计划，希望通过地方执法机构协助执行。川普称贺锦丽是极左翼检察官，指责他在处理边境安全和非法移民犯罪问题上的不作为，而且过于宽容犯罪行为。警察兄弟会会长若斯在公开声明中表示，毫无疑问，零疑问，我们希望川普担任未来4年的美国总统，他是唯一在公共安全和边境安全议题上真正代表执法人员的人。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内，犯罪率有明显的下降，如果我们想保持较低的犯罪率，必须选择川普。对此，拜登政府作出回应，指2024年初的暴力犯罪率比去年同期有大幅下降，并强调了联邦对地方警察部门的资金支持。另外，根据竞选最新消息，在新罕布夏州，尽管川普在之前赢得了初选，但最近的民调显示贺锦丽在该州获得了一定优势，而川普自2024年初以来在该州的活动相对较少，这样让当地一些共和党人感到担忧。川普的竞选团队表示，该州不在其目标的7个战场州，但肯定是一个可以翻红的州。另外，最新的德州民调显示，川普作为共和党候选人，虽然仍领先贺锦丽，但差距有所缩小。由于拜登退出竞选，德州的民主党支持者热情高涨，使得竞选局势更具有竞争力。在中国经济持续恶化的情况下，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本月5号的中非合作论坛上却高调宣布，未来3年将给非洲提供约36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这一举动引发中国网民的强烈不满，援助包括信贷援助和投资，10亿元的粮食援助，建设10万亩农田示范区 同输送500名农业专家。军事方面，中国将提供10亿元的无偿军事援助，包括培训6000个军事人才。从2000年至2023年，中国的贷款机构已经向49个非洲国家和其他地区提供了1800几亿美元的贷款。一些专家担忧贷款的可持续性，认为中国在非洲超过 60% 的项目不太可能达到预期的经济回报。此外，贷款亦可能加剧非洲国家的政府腐败、依赖性和工业碳排放污染。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副教授陈世文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援助已经很勉强，未来能否兑现这些承诺仍值得观察。还有学者指出，中共对非洲的这一大规模援助将来很可能变成坏账。自上届中非论坛以来，中国已经向非洲提供超过600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但很多非洲国家的债务偿还能力有限，这些资金极有可能无法收回。中国国内经济下滑，各地出现财政危机，很多人担忧这些外援政策将会进一步削弱中国的经济实力。大量中国民众认为，中共政府应该优先解决国内的经济困难，而不是对非洲大撒钱。大陆微博等社交媒体已经迅速封杀了这些负面评论，多家网站评论区亦被关闭。一个网民在 X 上表示，自己在微博上仅仅提及中共政府准备给非洲大撒币3600亿，账号就被封立。有网民在 X 上说，泽窝卖铁亦要援助非洲，是因为中共现在要一条路走到黑。还有网民说，赶走了500强，招来了500穷，被赞总结十分精辟。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因涉及京华城修建逃利案，被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而这一裁定的背景是，他被指控涉嫌收贿1500万元。尽管镜周刊近日披露，检方在柯文哲住所查获了关键 USB， 声称该 USB 记录了柯文哲与沈庆京之间的1500万元不明金流，但法院在审理羁押申请时，并未采信这些证据。9月5号，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柯文哲因涉嫌逃离京华城案而羁押禁见，但柯文哲律师团队直到9月7号都未宣布是否提出抗告。检方的调查行动仍在继续，同时检方亦在追查柯文哲家中的其他财务问题，包括同京华城案件相关的现金存入，以及他的妻子陈佩琪账户中的一大笔现金存入情况。陈佩琪的解释遭到质疑，检方认为其说辞无法得到证实。柯文哲的案件不单止涉及到个人财务，还涉及到对台北市政府政策决策等问题。多位北市议员早已对京华城案提出质疑，而柯文哲在连任前亦曾接到关于该案的法律风险提醒，这些因素加剧了案件的复杂性。这次案件的最新进展备受关注，柯文哲是否抗告翻盘，以及检方是否会提供更有力的证据，将成为下一步的重要看点。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跟着下来是两岸三地。
张又侠发言有异常，毛泽东晚年一幕重现，摩羯将第三次登陆，海南人叹犹如世界末日，美军不撤提丰导弹，改部署在日本。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会面一事继续引起讨论。虽然从张又侠的话中可以看到，会面是由沙利文提出，但是习近平能够同意这一次会面亦都太罕见和奇怪。此外，习近平最近还自暴其短。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9月7号的政经最前线节目中提到， 从中共国防部发布的新闻稿来看，张若合讲的一些说话不太正常。例如他和沙利文讲，去年11月习近平拜登在旧金山会晤，今年4月两人再次通话，为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推动旧金山愿景转为实境。明居正话，这些应该是由习近平讲的，今年4月习近平见布林肯时候讲的话，就是按照这一套模式，先回顾习近平和拜登之前的通话，再提出习近平对中美关系的预期等等。但现在在会见沙利文的时候，习近平没有这样讲，反而张又侠将这一套说话讲了出来。这个在报道上是完全不合理的。明居正说，元首共识这一类的话，如果习近平不讲，中方就只有一个人可以讲，那个就是负责安排元首会面的外长王毅。而张又侠只是军委副主席，不负责安排元首通话和元首会面。为什么会跟沙利文回顾习拜会面和通话呢？再加上明居正教授说，从视频上可以看到，张又侠露面的时候红光满面，意气风发，一副主人家咁嘅样，反而习近平嘅精神就好差。明教授分析话，沙利文之所以嚟中国，原因之一就系听到各种习近平嘅地位受挫嘅传闻，因此除咗嚟通报美国大选、安排元首会晤之外，沙利文仲系有意探查中共内部嘅局势，因此佢主动提出咗要见张又侠。明居正话，唔能够排除中共而家出现咗毛泽东晚期嘅状况。当时以叶剑英为首的老军头用华国锋对抗四人帮，对抗完之后老军头又免了华国锋，现在不排除中共高层有一股力量站在张又侠背后对抗习近平，令到中共陷入了多头马车的斗争局面。如果是这样，那之后就会有大戏好看了。不过从9月3号非洲元首抵达北京开始，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头版清一色习近平的报道，似乎习近平的声势并没有受到影响。无论如何，至少很多观察人士都认为习近平和军队的关系并不好。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在最新直播中提出，从官方媒体有关各地八一活动的报道中看，中共五大战区中已经有南部、中部和北部三个战区的司令换人，而去年中部、南部和北部战区已经换了政委。张天亮说，这个和毛泽东1973年九八大军区司令调防类似，习近平和晚年的毛泽东都在这里害怕同样的事，那个就是战区军头变成了地方国具势力。张天亮说，习近平不断地换人其实是自暴其短，没有一个政委和司令能够坐满三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如果真的要打台湾，这个是犯了兵家大忌。中央气象台9月7号预告，台风摩羯将第三次登陆广西、河南、云南的大暴雨将持续到9月8号，其中广西南部有特大暴雨。摩羯9月6号下午在海南省文昌市沿海登陆后，又在当日晚上10点20分左右在广东省垂文县郭尾乡再次登陆。登陆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大约40分钟后摩羯离开了广东，进入了北部湾，强度再次增强，成为北部湾风王，可能重创红河三角洲。预计9月7号下午，摩羯将会在广西省凤城港到越南北部沿海一带第三次登陆，届时维持强劲台风级，中心风力可达每秒48米。摩羯破坏力惊人，海南9月6号晚到9月7号遭到大暴雨和特大暴雨，海口市降雨最大超过450毫米，最大的时候一个小时的雨量超过 138.6 毫米。有文昌市的网民拍了视频上传，说当时犹如世界末日，估计槟榔椰子全军覆没。据说海口文昌损失惨重，海口9月7号一早全市大部分的交通中断，网路的照片可以看到路边的大树成排地被吹倒，马路上全部都是淤泥，很多的路被破坏到认不出来。 美国陆军部长 Christine Wormuth 近日表示，美国已经向日本提议，希望将提供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在日本至少六个月，以加强对中共的威胁。据日经亚洲9月6日的报道，美国4月借联合军演的时候，将提供部署在菲律宾，这个是美国第一次向外国部署陆基导弹。菲律宾军方说，预计在9月将提供归还美国。但北京仍然非常担心，怕美国将提供部署在日本，留在印太。Christine Wormuth 在一场国防论坛上表示，他8月初访日期间已经提出在日本演习提供系统，并将提供留在日本。Christine Wormuth 说，美国陆军的目标是在印太尽可能地拥有作战能力。提供系统可以发射标准六型和战斧巡航导弹，射程覆盖中国南部地区。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
跟住落嚟，请收听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咧，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嘅。同时，亦都欢迎你哋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咁喺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100日之际咧，就接受咗台湾年代电视台专访嘅。咁佢再次表示咧，中华民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中国如果要并吞台湾，其实不是为了领土完整，而是为了成就它在国际上的霸权。否则北京就应该去收复大清国在19世纪被迫割让给俄罗斯的大片领土。语气之间就透露这位总统的态度一点都不客气。他说到有没有道理呢？今天我们的话题就由赖清德的话讲起。石头，赖清德所讲的大清国在19世纪被迫割让给俄罗斯的大片领土，到底是指的哪部分的领土呢？那段历史又是怎样的
呢？在讲历史之前的话，我们先讲一下赖清德讲这段说话对不对。其实呢，有时候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了中共一直都讲紧在台湾问题上边，其实一直讲紧是这个叫做寸土不让，或者寸海不让，可以咁讲。成日都在中线入边搞事，成日在空域入边搞事。一讲到了这个语言方面的话，都说什么台独啊，有这个独那个独啊。但是呢，是不是真的中共一直都认为台湾这个地方呢这么重要呢？或者是讲紧台湾这个土地呢，对于中共来讲的话，真的可以寸土不让呢？那究竟中共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周边呢，究竟有没有这卖过土地呢？那这个其实非常重要的。那赖清德这一次提到了的呢，就讲紧大清国啦，19世纪的时候呢，割让了大片的土地给俄罗斯啦。那这个其实呢，就是当时的外辉条约的。那这个条约呢，其实是将西伯利亚的好大一片土地呢，这个当时是属于中国的土地来的，割让了给沙皇的。并且呢，将中俄边界咧收缩到呢个黑龙江嘅沿线嘅吓，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当时外辉条约嘅一个部分嚟嘅，所以咧赖清德基本上系讲紧呢一个条约噶啦。其实唔单止系呢个条约，其实呢个条约之后嘅两年咧，清政府又系签署咗一个叫做北京条约，亦都系同沙俄嘅吓。咁啊当时咧亦都割让咗大概40万平方公里，因为外辉条约咧大概60万平方公里啊嘛，咁啊加起身大概100万平方公里嘅，咁啊呢一个土地咧，系相当之多嘅。咁我哋知道中国大陆成日都讲紧啦，我哋960万平方公里嘅嘛，系咪？咁啊已经去咗九分一嘅咯，咁啊相当之大嘅呢一个面积嚟嘅。咁但系因为喺呢种情况之下嘅话咧，去咗咁大嘅面积，究竟佢系相当于几多个台湾咧？系相当于几十个台湾吓咁大吓，其实系几十个台湾咁大。咁如果按照咁嘅计数方式的话呢，咁台湾嘅领土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嘅话呢， 其实就小巫见大巫啦，系咪？咁所以其实咧，所以佢讲紧话，诶，你唔系因为要打台湾，你唔系因为要个呢个土地，系因为咧，你冇去攞翻清政府嘅呢个咁嘅土地嘅。咁另外一个佢亦都提到咗入边讲紧话，非常之清楚讲紧话，佢唔系嚟要台湾嘅土地，佢系为咗霸权。咁其实讲得非常之清楚噶啦。
嗯，诶，咁呢个霸权其实代表咩意思啊？
霸权就系中共一直以嚟想改变以美国为首的呢一个国际秩序嘛。
赖清德咧就再次亦都强调咗话，中华民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啦。咁其实之前佢喺呢个就职礼嘅时候都系讲过呢一句咁嘅说话嘅。咁其实佢有冇根据嘅咧？
嗱，根据呢一个当时嘅外辉条约之后啦吓，咁之后喺1895年咧，其实咧清政府又同呢一个日本啊签订咗一个叫马关条约嘅，咁呢个条约咧就系因为甲午风云即系甲午战争啦，因为清政府战败咗，咁当时咧清政府咧将台湾澎湖啊同埋辽东半岛咧都割让俾日本嘅，所以咧当时日本攞咗呢个土地之后咧进入咗正式嘅50年嘅叫做台湾嘅日治时代咯，咁呢一个咧就系呢个情况嘅，咁二战嘅结束之后咧日本战败，咁当时咧日本咧将呢啲土地咧就归还返俾当时嘅政府，就南京嘅呢个国民政府啦，咁49年之后咧，因为南京嘅呢个国民政府咧佢系拨迁到台湾嘛，咁所以咧台湾咧就到目前为止嘅话咧系中国共产党吓从嚟都未统治过嘅地方嚟嘅，只不过就系中华民国咧拨迁到台湾嘅。中共因为一直都唔承认中华民国嘛，咁既然唔承认嘅话，咁你亦都冇统治过台湾嘅话，咁当然台湾同大陆系互不隶属啦，亦都讲得清楚啲，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中华民国系互不隶属嘅，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
嗯，咁啊，讲到收复翻俄罗斯嘅领土啦，咁其实真系一个好机会喎。嗱，反正俄罗斯同乌克兰而家战争仲喺度持续紧啦。咁正如赖清德所讲，正系处于最弱嘅时候嘛。咁其实中共系咪可以趁机出兵咧？吓，石头，你认为佢系咪一个好嘅建议咧？讲得，
其实呢个唔系话好唔好建议嘅问题，系中共要唔要做嘅问题，系佢敢唔敢做或者想唔想做嘅问题吓。咁其实咧，中共同苏联之间咧，苏联系老大哥嘛，咁俄罗斯咧亦都系成全咗苏联嘅嗰啲嘢落嚟嘅，所以咧，中共同俄罗斯亦都系认为俄罗斯系老大哥。当然，而家俄罗斯变咗同大哥变咗小弟啦。咁正如你啱先讲紧嘅系最弱嘅时候咧，呢个系事实嚟嘅。俄罗斯其实而家正系处于最弱嘅时候。这个可以讲是炮弹就冇晒啦，咁你仲要向北韩要吓，这个朝鲜要，咁咧中共嘅呢个军需物资咧不断咁要呢个供应俄罗斯，咁而俄罗斯嘅石油咧要贱价咁卖俾中国大陆，咁其实本身呢一个情况咧，俄罗斯就系处喺一个可以讲系求人嘅时候啦，咁呢个时候咧，中共出手会唔会有用咧？相对于其他的时间来讲当然是有用的，但是我认为中共不会去做这件事，因为本身中共早就已经将这些土地卖了嘛，卖给俄罗斯了嘛，叫卖港嘛，所以这个情况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嗯，咁如果我哋作一个猜测就话，如果收返台湾，咁中共对世界嗰个格局其实系咪存在一啲好大嘅影响或者点样？
我只能够咁样讲啦，因为而家冇得假設嘅，都冇得想象嘅，我只能夠咁講。啱先講緊嘅呢一個賴清德講話霸權主義呢樣嘢啦，咁其實咧，中共為咗霸權，就係其實講得清楚啲，就係佢喺西太平洋方面咧，佢想造成佢自己嘅霸權，亦即係講喺南海、東海呢個附近啦，佢想作為霸權。但好可惜，美國咧係一直喺度維護緊呢個地區嘅利益，所以咧。中共想成为霸权的话，基本上在现时来讲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嗯，赖清德的说话可能只是对我们的提醒，其实中共到底在乎是什么呢？我们转头回来再请石头跟我们分析一下。
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一下希望之声的希望之旅的东欧游，现在正在组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报名的，报名电话是855-955-5227855-955-5227嘅，咁亦都可以发 email 过嚟报名，请大家睇图片嘅信息。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咁啊，讲到喺中共嘅爱国主义教育入边咧，其实 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是必不可少的。中共的领导人有没有维护过中国的领土完整呢？中共是怎样将领土割让了给俄罗斯的呢？石头今天或者跟我们讲一讲。
今日根据赖清德的这一段说话讲啦，咁我哋要拿出嚟讲，究竟边一个系卖国贼吓？咩叫做卖国贼？咩叫做呢个汉奸吓？咁呢个咧，成日都见到嗰啲小粉红啊，嗰啲战狼咧，闹嗰啲所谓嘅有阵时反共嘅人士啦，或者系讲中共唔啱嘅说话嘅人士啦，就话佢哋系卖国贼啊、汉奸啊之类之类嗰啲。嗱，首先讲卖国贼先。卖国贼咧，如果你冇土地嘅话咧，你乜都卖唔到嘅。咁所以咧，只要系有土地嗰啲先可以卖国嘅吓。咁所以咧，中共就系最重要嘅卖国贼嚟啦。而且系唔系而家卖啊？系自从佢呢个建立咗之后咧，就开始卖国噶啦，一直卖到而家未停过嘅。
嗯哼，咁有冇一啲事例讲俾我哋听吓？
其实事例好多啦，咁啱先讲紧嘅呢一个嗱，苏联老大哥嘅时候吓，咁毛泽东嘅时候咧，其实已经系好严重嘅一个卖国嚟噶啦。咁先同大家讲下呢一个点解讲紧中共从建立开始就开始卖中国人嘅呢个利益，或者系为咗自己嘅利益咧卖国卖民卖国求荣，或者系卖国求权啦吓。咁啊呢个政策嚟噶啦。如果大家要有研究嘅话咧，其实七七事变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咗，七七事变咧其实就系抗日战争嘅开始，系咪？咁但系七七事变咧，而家反而咧俾日本同埋大家嘅历史研究咧系知道咗，七七事变真正嘅始作俑者咧就系中共，就系中共喺日本同埋国军两边咧都同时开枪，咁啊造成咗两军以为开战啦，咁啊导致咗正式进入咗抗日战争嘅，因为当时其实咧蒋介石系准备打日本噶，只不过咧就系因为未准备好，所以当时佢系未有计划咧，系嗰阵时开战嘅。咁啊，中共咧就利用呢一个七七卢沟桥嘅时候咧，两边开枪，造成咗进入咗抗日战争，而中共喺中间渔人得利，呢个就系历史嚟嘅。到时七七事变嘅时候，石头再搵个时间同大家讲讲呢个历史啊，非常之重要嘅呢个历史嚟嘅。呢个就系卖。可以讲系卖国卖民卖晒自己国家所有嘅利益而求自己嘅个人渔人得利吓。咁另一个重点咧就系讲紧苏俄啦。咁啊讲紧咧，佢一直都支持紧苏俄，因为中共当时喺俄罗斯入边被承认咗之后咧，又喺中国大陆成立咗一个叫做远东支部，再叫做苏俄呢个根据地吓。咁啊当时系罔顾呢个可以讲系国民嘅利益啊。咁啊，簽署咗一系列賣國嘅呢一個咁嘅條約嘅。咁呢條約咧，包括咗當時喺1921年嘅時候咧，因為佢成立嘅時候啊嘛，因為借殼發展啊嘛，咁所以咧，當時蘇共咧叫佢哋加入國民黨，發動呢個咁嘅戰爭嚇。然後咧喺1929年嘅時候咧，蘇聯咧就趁住國呢個國民政府忙緊嘅時候咧，就出兵進入咗東北去佔領嘅。当时呢个国民政府系非常之谴责苏联嘅，但系中共企出嚟讲紧话要武装保护苏联啊！呢个就系中共当时入侵咗东北三省嘅时候咧，中共要讲紧武装保护苏联嘅。咁啊，1930年嘅时候咧，多个省发动暴动咧，亦都系迎合苏联嘅呢个做法嘅。咁正式系里应外合，系一啲都冇讲错噶吓。咁啊，连中共自己嘅呢个所谓嘅党史学家咧，都喺度批评嘅，虽然佢系小心翼翼咁批评，但系咧佢都批评咗噶啦。佢讲紧嘅就讲紧话咁嘅做法嘅话系唔符合中国人嘅需求嘅，亦都唔会得到中国人民嘅拥护嘅。呢个系佢史学家自己讲嘅吓，唔系我哋自己喺度乱噏嘅。1941年嘅时候咧，嗱呢个有个叫做苏日中立条约吓，咁嗰个中立条约嘅话，其实系乱写嘅，其实系讲得清楚啲就系入边有一个附加条件，就叫前线宣言嘅。咁呢个前线宣言咧，讲紧嘅咩咧？啊，佢讲紧话苏联咧系嘅宣言入边系保证尊重满洲国，当时就喺东北三省成立满洲国噶啦吓，满洲国嘅领土完整同不可侵犯嘅。咁啊，同埋咧呢个日本保证咗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嘅领土完整同不可侵犯，呢两样嘢其实就系将蒙古，我哋称为咗外蒙古咧，系划分咗出去，就讲话，诶，你系成立一个国家，你嘅领土不可侵犯噶啦，你领土完整，咁即系讲咗划得出去噶啦，咁呢个就好明显嘅一个道理嚟噶啦。咁满洲国嘅话咧，当时 呢个国民政府咪要推翻满洲嘅，系咪？咁而家成立满洲国即系咩啊？即系复国咯，即系复辟咯。咁呢个咪好明显嘅违背咗呢个正常嘅一个程序嚟嘅咯。咁喺1924年嘅时候，1924年啊，中苏咧条约咧。嗰时佢签咗一个条约，其实系违背噶，完全违背嘅。其实可以讲得清楚啲，主要系为咗咩呢？中共就系为咗得到苏联嘅支持，宁愿牺牲所有民族嘅利益。你话中共系咪卖国贼啊？彻头彻尾嘅卖国贼吓，净系喺嗰阵时已经卖国贼嚟噶啦。抗战结束之后咧，中共出兵去到东北嘅苏军出兵吓，喺东北嗰度咧，苏军嘅帮助之下，迅速占领晒所有日本喺东北嘅资源。咁然后入边咧，毛泽东喺佢中共嘅七大会议上边讲咗句话，佢讲话：我哋喺全国胜利入边咧，就有咗巩固嘅基础啦，即系东北嘅资源我哋攞晒啦。咁而且咧，亦都讲到咗话，我哋确定咗我哋之后嘅胜利。咁啊，呢个就系毛泽东讲噶啦。史料入边显示咩咧？苏联当时送俾中共嘅最大嘅礼物，好多嘢吓，日军嘅枪支100,000支送咗俾中共。大炮数千枚送咗俾中共，包括咗炮弹啊，补匹同粮食咧，就因为嗰阵时日本攞咗无数啊嘛，咁啊全部都俾晒佢噶啦，仲有呢个满洲国嘅呢个军队200,000啦，都俾埋中共啦，咁所以咧，你话中共会唔会支持苏联咧？咁啊，当然要卖国啦，系嘛？咁啊，一于要卖尽佢啦。咁所以咧，就系中共卖国咧，系从嚟都系明眼睇住嘅。咁而喺1947年嘅时候咧，林彪再同苏联嘅代表再签订咗叫哈尔滨协定。哈尔滨协定咧讲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咁你睇下苏联嘅呢个特权吓，苏联喺东北同埋呢个陆路或者空中咧享有特权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苏联喺呢个提供有关中华民国政府同埋美军呢、这个喺中国行动方面咧，中共应该尽量将呢个情报讲俾苏联知。咁而中共咧，应系以东北嘅产物，包括棉花、大豆同埋其他战略物资，除咗本地人嘅需要之外咧，全部俾苏联。咁你话系咪即系将中国大陆嘅物资全部俾晒佢啊？仲要系喺辽宁嗰边啦，仲要可以俾朝鲜驻扎军队，咁亦都系。这个最后去打朝鲜的一个这个安排来的。咁喺1948年咧，仲有签咗另外一个吓莫斯科协定。咁呢莫斯科协定话你系咪好多咧？呢啲系咪真系垃圾嚟噶啦？系咪有五点吓？苏联咧系有优先权咧喺中国大陆采矿嘅权力嘅。苏联咧系有权咧喺东北同埋新疆咧驻扎军队。但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嘅时候咧，中共嘅军队咧要依靠苏联。同埋佢哋一齐作战嘅。第四点咧，就系苏联喺远东嘅情报局咧会设喺中国。咁啊，第五个咧就系如果苏联同欧洲开战嘅话咧，中共要派100,000嘅军人啊吓，同埋200,000嘅劳工去支持苏联开战嘅。嗱，而家习总咧听之前咧就呢一个就传闻讲话有成150,000兵或者几多兵啊要去俄罗斯帮手啦。当然，我唔系好相信呢一个事实嚟噶，因为而家嘅电嘅卫星咁发达，唔系咁容易嘅。咁但系咧，阿习总需唔需要兑现咧？咁佢咪而家将啲军需品咧去供俾俄罗斯咯？
嗯哼，喺石头，如果讲话你头先讲嘅呢一系列嗰啲动作咧，都系见证初期嘅卖国嗰啲行为啦。咁其实见证之后，或者系呢近几廿年咧，咁有冇卖国嘅情况咧？
当然有啦，咁。在1989年的时候，邓小平见这个戈尔巴乔夫的时候都讲了一句话，他说从鸦片战争列强侵略欺负奴役中国对中国造成的损害最大的日本，他讲的，但是最后呢实际上从中国入边得利最多的是谁呢？是沙俄啊。这个邓小平自己讲的，他说包括了苏联的一定时期和一定问题在内。咁啊，当时戈尔巴乔夫都快笑出声啦吓。咁呢个咧就系邓小平自己都承认咗，中共卖国俾苏联咧系卖咗最多嘅。咁啊，讲得清楚啲就系，咁啊嗰个系其中嘅一部分啦。咁嗱，呢个因为之前签咗咁多条约入边咧，其实边界嘅划分咧，其实一直都系纠缠不清嘅，多年嚟都纠缠不清，同呢个清政府时期到。中共的前段时期其实都纠缠不清，但是到了1999年即是江泽民执政的时候就开始就要划清了，就是1999年的12月 9号同埋12月10号呢两日呢，就是当时嘅党魁江泽民喺北京呢就同叶利钦签署咗一个叫做议定书，呢、這个议定书非常之长啊，咁个名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埋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嘅东西两段嘅叙述协定书，咁简称叫协定书啦吓。咁呢个就系彻头彻尾嘅，真系卖国噶啦呢次。咁啊卖国嘅就系啱先之前上边讲紧嘅咩外辉条约之类嗰啲咧，其实佢系再一次肯定咗呢个边界嘅。咁呢个边界划分咗出嚟，就系超过100万平方公里啦，划咗俾俄罗斯。咁亦都相当于几十个台湾，我啱先讲咗啦，系咪？咁呢个其实咧就系连图门江嘅出口嗰都划唔系俾俄罗斯啊，搞到咗东北咧，连去日本海出海嘅海口都冇埋啊吓。咁呢个就系议定书入边嘅一个情况嚟噶。
咁江泽民点解要签订咁嘅卖国条约嘅咧？嗬？
哦，呢、這、一个就有段故噶啦吓，因为江泽民咧一直讲紧咧。佢系汉奸嚟噶嘛？咁啊，汉奸系咩意思咧？咁佢其实喺后生嘅时候咧，喺南京读书嘅时候咧，最后一个喺东北三省，苏联攻入到东北三省，攞到咗一大扎嘅资料入边咧，其实有江泽民嘅呢个汉奸嘅资料嘅，因为佢当时佢老豆咧，其实系当时汪精卫政府入边嘅一个高官嚟嘅，咁佢喺入边咧。去读大学啊，之类嗰啲，咁佢其实就系汉奸嘅其中一个非常之明显嘅人物嚟噶，因为汪精卫就系满洲国嘅入边嘅其中嘅一部分嚟噶咯。咁呢啲咧就系攞到咗之后，当时江泽民又去咗俄罗斯，即系去咗苏联啦，当时嘅苏联入边留学啦。咁跟住咧又被呢一个俄罗斯嘅呢个色情嘅间谍咧。其实是收买了的，搞到了他。咁但是他呢段历史呢一直喺度隐瞒緊。咁后来呢江泽民去俄罗斯嘅访问嘅时候呢，其实俄罗斯特登呢叫返嗰个江泽民嘅老情人啦出嚟同佢见面㗎。咁所以呢搞到咗江泽民知道咗哦，人哋知道咗佢嗰段历史。所以呢就变咗喺就出现咗1999年啱先讲緊嘅12月9号同埋10号嘅呢两日呢签订咗呢个固定嘅边界嘅呢个原因喺度啦，咁所以将嗱，因为自己嘅一个咁嘅卖国汉奸嘅呢个咁嘅后果咧，就将整个100几万平方公里嘅土地咧，直接就卖咗啦。
但系点解中共知道内情啦？咁以及其他嗰啲领导人或者后嚟嘅执政者，其实都系冇追究江泽民嘅责任。
因为佢系总书记嚟噶嘛。佢代表住中共啊嘛，追责咩啊？追责咗翻嚟嘅话，同佢对佢有啲咩好处啊？
咁好似而家习近平咁，都冇去话去追翻嗰一段嘅即系地方翻嚟啦。即系咁，其实系唔系就话，因为已经买断咗，就已经冇得掹噶啦？
有冇得掹呢？我哋休息一阵先。
OK， 转头翻嚟继续新闻追踪。
喺呢度向大家推荐一下《希望之声》嘅《希望之旅》嘅东欧游吓。咁而家系正在组团，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可以报名嘅。报名电话系855-955-5227，855-955-5227嘅。咁亦都可以发 email 过嚟报名。请大家睇图片嘅信息。
大家好，
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我哋头先讲到啦，中共嘅后继领导人点解佢唔会去追翻一啲失去嘅土地咧？咁样。
其实呢要讲清楚，大家可能在地图上边呢其实睇唔到呢啲我啱先讲緊嘅呢啲内容。点解呢？我讲緊中国出嘅地图，因为佢哋呢係要隐瞒咗呢啲内容呢俾中国人知嘅。因为如果中国人知道嘅话呢，集体去讲嘢嘅话可能会好大剂嘅。所以呢到目前为止都唔讲嘅。咁喺2023年之前出嘅地图呢，其实有几年其实连好多个代号嘅数嘅划咗俾俄罗斯入边嗰啲地方啊，都以前系用两种文字写嘅，一种咧就系俄罗斯嘅名字，一种咧系中国嘅名字。点解咁写咧？就系因为嗰个地方仲系有争议嘅吓。咁后嚟咧就一段时间江泽民之后，其实系唔写咗噶啦，就净系写俄罗斯个名字。2023年之后又写翻咯，我唔知佢点解吓。咁我哋要讲一样嘢咧，就系咩咧？同大家提醒一下，啱先讲紧嘅100多万平方公里咧，大家可能唔系好有概念。我想同大家讲一个概念系咩嚟嘅咧？嗱，100多万平方公里咧系咁样计嘅吓，但可能大家会知道。 一平方公里大概等于1500亩吓，1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如果当时计紧嘅话，我哋有13亿或者14亿中国人嘅话咧，每人咧就俾咗某地呢个俄罗斯噶啦。咁你话江泽民系咪当代最大嘅卖国贼啊？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当时啱先我提到咗嘅呢一个爱辉条约咧，其实爱辉条约入边承认咗一样嘢就系、是。打个比方吓，就净系讲紧江东64村入边有几大咧？因为我哋听呢个节目嘅朋友咧，有唔少香港人啊嘛。咁啊，江东64村系有3600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几香港嘅面积吓。咁你话攞台湾嚟做咩咧？咁你话攞翻呢个香港嚟做咩咧？系咪？咁呢个土地根本上唔系土地嚟嘅啊！其实系对于呢啲土地嚟讲，系咪？如果按照咁比嚟，根本唔系嚟嘅吓，可以好清楚咁讲俾大家知，根本唔系嚟嘅。咁你啱先讲紧一样嘢，讲紧话，点解江泽民卖咗之后咧，这个而家嘅呢啲党魁唔出声咧？第一，对佢冇任何损害啫，因为从佢建立开始咧，系彻头彻尾嘅卖国贼嚟嘅。佢哋根本唔会关心，亦都唔会在意中国嘅土地究竟有流失几多，亦都唔会在意老百姓咧，佢哋嘅生活好定唔好，佢净系在意自己嘅利益咧有冇得到或者系有冇损失。如果损失利益嘅时候咧，佢可以用任何代价，除咗自己利益之外嘅任何代价去交换嘅，呢个就系中共嘅本质。呢个嘢好明显睇到噶吓，好清楚嘅呢个道理嚟噶，或者可能咁样讲，大家有阵时咧觉得话，石头你又喺度乱噏嘢啦吓，咁啊，咁系咪咁乱噏嘢咧？嗱，咁我哋讲翻现代啦，好冇？
系而家啦，我哋讲话签条约嘅人咧，先至系卖国贼，但系而家嘅中国人咧，只要你唔同于政府嘅意见。
好似石头你
做节目啦，成日讲中共政府嘅不是啦，系嘛？咁石头你就卖国啦，咁仲有啲咧就更奇怪，真系原来咧卖国系比上个世纪中期咧就更加容易咗嘅。嗱，卖国贼嘅定义咧亦都改变咗嘅。咁啊，卖国嘅门槛咧亦都低咗好多。而家只要有啲人咧同外国人讲句说话咧，都算系卖国嘅。咁有一家农民咧，因为佢接受咗德国媒体嘅采访啦，亦都话佢哋卖国。咁其实睇嚟即系中国咩都可以卖嘅咯。而家。
我啱先讲咗一样嘢，其实就系讲到中共本质吓，只要对中共嘅利益有损害嘅，主要中共得唔到嘅利益或者损害咗佢利益嘅话，所有都系卖国嘅。就正如我哋之前同大家解释嘅，点解讲话爱国并不是爱中共呢？爱国同中共一啲关系都冇嘅，爱国唔等于爱党，爱国亦都唔等于系中共。我哋中意中国人唔等于中意中共。呢其实咧，我哋讲得非常之清楚啦。共产党唔可以代表中国，就系咁嘅原因啦吓。咁啊，因为大家成日都将呢啲嘢混淆咗，搞到咗咁样啦。啱先讲紧卖嘢吓，咁我哋不如讲下，而家喺中国大陆喺中共嘅卖国之下咧，而家喺中国大陆有啲咩唔可以卖嘅咧？衣食住行边一样嘢，你讲我知系唔可以卖嘅。嗱，除咗特供嗰啲之外咧，嗱，我哋啱啱有个朋友啦。我朋友朋友都可以咁讲啦吓，佢喺美国入边咧，其实相当之反共啊，相当之有意见嘅，非常之有意见嘅。咁咧，但系咧，因为佢老公系中国大陆嘅某嘅官员吓，咁咧翻到去中国大陆之后咧，即系近期翻到去嘅，真系唔系好耐噶，两三个月咁上下嘅，翻到去佢老公升咗官，佢哋则得到咗嘅系特供产品嚟嘅。即刻嘅人就变咗噶啦，哇，好好啊，中国大陆啊，如何好如何好，讲得真系天花龙凤。但系佢亦都知道底层嗰啲人真系唔好，但系佢哋得到嘅系特供。我哋中国大陆嘅民众衣食住行边样嘢唔可以卖嘅？你讲俾我知先。从尸体到器官，从死人到活人，通通都可以卖嘅。有边样嘢唔可以卖嘅？良心都可以卖啊。咁呢个其实咧，中国大陆咧每年。有成几百万人嘅失踪啦吓，呢个唔系笑话嚟噶，呢个真系唔系笑话嚟噶，呢个系非常之清楚咁讲俾大家知，就系中国大陆嘅老百姓咧，其实第一佢哋系中共嘅受害者，因为佢哋喺信息唔流通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其实佢哋根本唔知道呢啲数据，而我哋喺海外嘅有啲朋友咧，变咗战狼嗰啲啦吓，亦都系因为睇微信睇得太多啦，咁所以导致咗连自己嘅信息都唔流通。 咁以为人哋讲真相咧，佢就以为讲紧，诶、你而家喺度讲紧中共嘅唔好啊，你而家喺度卖紧国啊，咁样吓，咁讲我讲话卖咩啊？卖咩国啊 ？OK， 而家卖咩国先？咁啊，但系咧，我哋亦都好清楚咁睇到一样嘢，点解中国大陆而家搞到咗呢个道德咁低下咧，咁卑劣咧？其实边个搞出嚟噶？几十年嚟咪中共做出嚟噶啦？中共搞出嚟嘅人咧，就系咁样噶啦。你睇下近期喺呢、这个底层民众入边嗰啲杀人放火几多？其实就系老百姓自己残害老百姓。点解？咪就系中共搞出嚟噶咯。
嗯哼，嗱，石头讲卖器官咁样啦。咁其实嗱，有啲咧根本唔系佢哋自己自愿卖嘅。咁呢个先系恐怖啊！
嗱，其实咧，嗱，其实大家如果系有除咗微微信之外吓，微微信可能冇呢啲咁嘅资料噶。咁如果系呢个你 X 平台又好 ，Facebook 又好呢啲平台入边嘅话咧，你可以睇下，其实咧有唔少嘅人啦，你去医院做手术啊，或者系去做一件咩事，第一时间讲嘅咧就系你填表入边咧，你先系填咗你捐器官先，唔系你自愿嘅，你必须要填呢个表 ，OK？ 但系你被逼叫做被。同意捐器官嘅，咁呢啲就系而家中国大陆嘅一个现实嚟噶啦。咁嗱，近期咧有啲人传闻讲话习总又呢样又嗰样，又身体抱恙之后之类嗰啲吓。嗱，习总有冇身体抱恙我唔知，但系咧，大家去网上边查都查到嘅吓。而家喺中国大陆咧，可以将年轻人嘅骨髓抽出嚟去打俾啲老人家，等佢哋年轻啲啊。呢啲就系而家中共嗰啲官员点解咧嘅命仲长过美国人嘅其中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原因。嗰啲人全部系特工啊！如果你唔信佢，你要睇下农村有冇嗰啲咁长命咧。佢全部系特工情况之下咧，佢就会咁做噶啦。除咗李克强啊，因为李克强咧得罪咗某人，所以咧就李克强会早死嘅。
嗱，讲到卖死人咧，呢啲尸体又好得人惊喎，咁唔系入土为安嘅咩？
哦，喺中共治下嘅人咧，佢会有呢个概念嘅咩？中共治下嘅人唔会有呢啲概念嘅，尤其系嗰啲，尤其解剖尸体嗰啲人啊，仲有著名嘅教授添啊，攞嚟卖嘅，就系咁嚟噶啦。咁、所以我成日都讲紧，我而家牙我都唔敢换 ，OK？ 嗰啲牙粉都系咁嚟嘅 ，OK？ 咁你话吓激人啊？
咁卖活人，我哋就好理解啦，拐卖儿童啊嗰啲。
嗰啲好严重，
好似铁链女事件啊咁样，话通通都可以卖咁。如果真系到呢啲生活艰难嘅时期，咁啊更加咪仲得人惊啲。
总言之，你如果见到有边样嘢唔可以卖嘅，你讲俾石头知啊。
OK， 咁啊，睇嚟真系赖清德嘅说话咧，真系都几耐人寻味吓。今日令到我哋咧联想到咁多嘢出嚟，咁其实咧就系、是、正正都系发生喺中国嘅事。
希望啲听众朋友听到咗之后，真系知道咗咩叫真相啊！我哋其实讲美国嘅真相同埋讲中国大陆嘅真相系一样嘅啫。
OK， 咁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
希望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